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海外行医。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本期的题目和请到的嘉宾沿袭了我们最近海外行医非常喜欢选择的一个题目，那就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本期呢，我们想聊一聊作为医生、医学生或者医护人员，在这个职场里面遇到的职场霸凌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那本期的嘉宾陈同学是一位非常非常有见解，然后也是非常有故事的嘉宾。希望能通过跟他的访谈呢，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见解。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首先有请陈同学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谢谢杨医生的邀请。我是陈同学，然后我现在在日本的红十字医院做手术室护士。我来日本9年了。我是德阳人，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是那个兽外护理专业。我简单讲一下我的职业经历吧。我2014年10月份来的日本，然后之后用了1年半的时间考取了日本的正护士的执照。之后我有大概5年的时间从事了基层科护理、老年护理以及日本的访问护士。在2019年的11月份开始，我进入了日本的红十字医院，然后在手术室里面做一名手术室护士。然后在这3年间吧，在这个期间我又考了日本国际医疗护士日本国际护士，还有最近在考中日医疗翻译的专业资格。我的职业经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谢谢杨老师。
好。听起来是非常的非常的折腾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中日然后又去搞翻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当初，你因为你现在是护士吗？您是从小到大一直想做护士吗？
没有，我的那个人生理想没有特别的规划吧，应该是因为怎么讲呢，应该是我高中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我高考前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当时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护士，就是那会儿是一个手部的烫伤，然后周围很多人看着我手上的烫伤就对我那个有一些歧视吧。然后来了一个护士，就看着我手上的伤，就很心疼的说你疼不疼。然后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将来要考护士，我将来要做护士，像他那样子去温暖别人。然后对。
那请问您一下，在这个国内然后上大学，最后读了护理，然后成为了护士，为什么想到来到日本呢？
我毕业那会儿，大家都很想去考编制考研究生。我不想要跟大家一起去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大家知道在国内学护理的话，你第4年或者第5年都是要在医院实习嘛。然后我那一年就特别的工作特别满，基本上一个星期有5、6夜班，然后就要学习要工作特别的满。我就在想，当我真正工作以后，我也要像大家一样去考编制考护士考护士研究生，就觉得好像是一眼望到头。所以我在大三的开始，我就开始参加一些论语嘛。因为我们学校也有这个兽外护理的医疗项目，所以相当于说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吧。所以毕业的时候我就没有走大家选考编的那条路，我就来了日本，然后选择在日本重新探索一条属于中国护士的职业之路吧，这样想的。
那你跟我一样是本科毕业就直接出来了是吧？
是的。
当初有这个遇到过这个家里或者身边人的这个 比如说反对意见或者是劝阻的情节吗？
应该说是没有，因为我从初中开始都是自己在决定自己想做什么，因为我是留守儿童嘛，然后父母也没有在身边，所以很多都是我自己在考虑，包括要读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都是我决定好之后跟爸爸妈妈商量，然后所以后来决定来日本的时候，我感觉当时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是非常的。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好像你要去一个未知的国度。然后，但他们也没有反对我，就说，如果你想去，你就去吧，反正你现在还很年轻，什么都去看一下。所以，对，我回想这些年，我也很感激我父母对我的，全力的支持。这样，
感谢父母的不折腾之恩，是吧？
对。
我包括我自己，还有我大部分嘉宾，就几乎都会。面临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要出去，但是身边有不同意见，有的人可以说不在乎，但很少有像这个陈同学一样，就是家里人就是完全无条件支持，就是无论怎么样都可以的，就是很少碰到这种，这种父母还是蛮开明的哈。
对，对我现在尤其就特别感恩，就是当你在日本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回想就是他们在那种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然后又非常。愿意让你去闯的那种决心，还有对我的信任，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对我，
那请问您一下，到了日本之后呢，您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在日本成为护士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我的听众可能有一些也在护理学校就读，或者是已经工作的护士，对他们来讲，这个大概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好，那个。我来日本，我是通过那个毕业证书，在中国的毕业的那个，你有护士执照，那你要先考取中国的护士执照，然后有那个他们认定的16年制以上的学历证明，之后，然后你要有一个N1 日本 N1 能力证书，然后有这三个条件以后，把它。再翻译成那个日文，在厚生劳动省去认定一个考试资格，参加他的日本国家护士考试资格，然后呢，用这个资格你再自己再自学或者去那个护士学校去学怎样，这个是自由的，然后只要你考过了那考试，你就能够跟日本毕业的那个护士一样拥有，就是可以在职场工作。
所以说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你只要有毕业证，然后证明了你有多少多少课时的这个基本要求，然后再考一个日语，就有资格来这边来考这边的护士执照了，是吧？
没有，你必须得要有那个中国的护士执照，要是双执照的，就你必须得要有一个护士执中国的护士执照，证明你已经通过了中国的卫生部的认定了。
那来了日本之后，您觉得整个这条路的话难不难呢？就是从一个中国的护理学院毕业，然后到日本来当护士，整个这条路是充满了坎坷，还是说相对的比较顺风顺水？
我觉得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我刚刚跟您提到，我之前做了5年的精神科，还有老年以及访看嘛，其实这个不是属于我自己非要这样想的。因为我们过来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就是你去决定选哪个医院，是有一个中介机构，他会帮你联系一个对接的就职单位嘛。然后通常因为我们不是在日本的这种护理文化中培养出来的，所以你刚开始去日本的职场工作的话，去的医院都相对比较的偏远。或者是小型的私立医院，那么他就不能够对一个刚刚毕业的护士或者一个尤其是一个海外护士进行他们日本的那种专业的培训，所以你就很难融入到他的医疗文化里面，然后就会产生很多歧义。尤其我感触非常明显的是，当我工作5年以后来到日本的红十字医院这种系统的正规的。要求极其严格的医院以后，就是你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这 这个就是当我回去反思，我就觉得这条路太难了，太辛苦了。
但那您跟我们说一下您这个整个护理的这个领域吧，你刚才说有这个精神，有老年还有什么，您跟我说一下当初是日本这个分配你去的，还是你主动选择的，是怎么样大概一个流程
啊？我这样讲吧，其实我觉得刚刚杨老师你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日本护士的大概分类，还有一个就是我来日本他们的中介机构会提供哪些就职的范围吧，是这样子理解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来日本之后你是一个自由身的身份，然后到了日本之后再去选择科室，还是说你来之前其实是你已经去已经跟某个定向的一个科室或者一个医院已经签约才能过来，大概是哪一种呢？
更偏向于第二种，它的一个中介机构里面会有可能有三四个医院一起合作的，但是它是属于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属于老年系、养老系，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就刚开始日本人不会选的去精神科啊这样的医院，他会选择这种，就是他也接受护士，但是呢，他对这个护士的那个职业水平要求不会特别高，尤其对语言的要求不会特别高，它更偏重于生活类护理，以及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本地人他没有那么多严格的考核这样子。
I see， 所以你是通过中介，然后类似一个劳务派遣的这么一个形式先来的日本是吧？
对。因为他也就刚开始过来有一个合约，有一个三年左右的合约限制在里面，所以前三年应该说是不自由身嘛，对，服役阶段。
所以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是职场霸凌嘛，您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有感觉到被职场上被欺负吗？比如说因为你作为一个派遣的一个外国来的新手护士，可能日语还是文化上一开始都有一些差异，你有感觉到这种职场霸凌吗？
刚开始的前五年吧，应该说刚开始的前三年印象最深的是你会被要求做一些不是你范围内的工作，会低于你范围内的，因为我记得我已经考了护士执照以后，然后还有接近半年都是在做护理助手的工作，然后尤其就是会跟着那个他们科室的那个生活护理员吧，类似于就是他主要是给患者做那个饮食护理介护，还有那个给他们换我母子换那个尿布。对，因为这些老人都是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活能力的人的，然后他会给你极少的权限做譬如说发药啊和打点滴啊，然后有绝对不能让你做，就是你不能写那个医疗记录，然后不能上夜班，这些限制在里面。这个就是我当时在前三年我尤其觉得不公平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的工作量你会觉得你明显做了两个人的工作，你做了护士助手同时又做了护士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后来我也因为这个理由离开了。
所以说相当于是这个把你当护士招来，但是最后把你当护工来用是吧？
对。对，他会让你做两份工作，就是你既要做护工的工作也要做护士的工作，但是他的工资他是给你护士的工资这样子。
但是日本有劳动法呀，这个会不会涉及到违法的问题啊？
对，这个我也查了，然后我因为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会非常敏感，就是如果我被欺负了我该怎么办，所以那会儿我还去查了，去打了，去给我们那，我当时住在奈良，我给奈良的劳动省打电话了，我说我们这种情况是不是我被欺负了，或者被职场霸凌了什么的，然后他们说如果你就是在待遇上在工作 在工作的内容上完全是护工的要求的护工的水平的话，那你就是确定，但事实上他们是给了你护士的待遇，而且你也做了护士的工作，而且医院那边也提供了就是你现在的那个工作能力以及语言能力还不够，所以他们就说你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然后跟医院再协调嘛。然后后来我也就是跟医院沟通了，然后当然是有一点改变，不过刚开始肯定会遇到这种不公平，我认为是不公平或者叫特别偏颇吧。
这个公平不公平都是比较的。你当时工作的医院有没有日本护士，然后跟他相比来讲，会不会比如说他是日本人他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但因为你是中国人或者是你是外国护士就需要你去做这些事情，有没有这种情况？
对，就是有，只是因为有，所以才意识到自己被不公平待遇了，然后才会去厚生劳动省这样子去咨询嘛。
然后即使是有这种歧视性对待之后，你去厚生劳动省之后，他还是让你再观察，是吧？
对，因为他们比较在意的就是你必须得要提供非常的确定的证据嘛。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那会儿的力量也比较少，再加上语言表达能力也很有限，所以后来就是又改变了。后来当我提出申诉以后，慢慢的就是那个护工的工作基本上就不做了嘛，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们也会去反思吧，就是也比较害怕这种被举报的话会将来招不到外国人，因为他们也很缺护士这样子。
那您觉得这个阶段里面这个职场日本的这个医院职场霸凌普不普遍，还是说只是针对于外国护士，还是说对于日本的护士来讲他也会遇到一些职场霸凌，无论从患者啊、医生还是上下级之间？
我前五年啊，基本上遇到的类似于这种职场霸凌，还有或者职场不公平的现象，基本上就只有这一种。然后其他的我也没有看到过，其他的我就看见会有一些那个他们虐待病人的这种应该不能讲吧，就是那个级别低一点的医院，地方性的医院，他对那个职员的要求不是很高，然后就是会看见很多职场会看见很多就是日本员工日本医院的员工会特别对病人不友善的现象会看的比较多，但是在医院内部的话职工之间、员工之间这种上下级的这种霸凌，其实是很少的。我真正让我感到极其痛苦的是，在红十字医院以后，他的这种环境就跟地方医院简直完全不一样。
哎，等一下，等你来之前，我给听众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啊？就是你在地方的医院，就是相当于是赎回自己的自由身之后。然后待了五年，你选择了你这时候有自由身了，你可以选择了。你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时候为什么选择红十字系统的医院，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医院？
在第一个有合约的医院工作了三年以后，我之后两年是做自由的派遣的职业。然后当我两年很自由的工作生活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这种职业技能一直得不到提升，是个很苦恼的状态。所以你要进阶学习的话也是一个障碍。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去综合的医院去寻找上升的阶段、上升的阶梯。然后我当时选了两所医院，一个是大阪医院系统，大阪医院下面的一个叫做国立循环中心的医院。然后另一个就是大阪红十字医院，这两所医院，然后都去准备考试，然后第一个医院把我刷下来了，因为考试没考好， 后来我在红十字医院考，就专门去买了那个他们的考试的那些准备，就相当于去准备了一场考试，然后考过了。但是这个大阪红十字医院，我选它的时候，我主要是查了一下他对护士的待遇，以及他对护士的培养，还有就是他本身是一个有国际援助方面的那个医院嘛，就是主要是做海外医疗援助的。但我就觉得我们作为外国护士的话，在这方面可能会更好的体现自己的优势，所以说我就选了红十字医院作为我的第二个备选项目。对。之后的那更多的细节我就没有查到了，就网上能查到的信息，对，然后就选了大阪红十字医院这样子。
所以你去的时候，其实你是抱有很大的这个非常对未来非常美好的憧憬的。你觉得就是你终于可以到达一个就是真正干护士的活，然后还有一个护士成长空间，然后又是一个很符合自己这个优势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就是想要找一个认真培养自己的地方吧。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医院之后碰到的这些事情，跟你的这个之前的畅想之间有什么出入呢？
我就印象中特别深的就是，他的那个护士之间，对，护士之间的那个等级差异特别明显，就上下级关系很严厉。然后就是他会在就是你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他会把你之前工作的经历全部都抹零了，然后你完完全全到了红十字医院以后，你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新手，然后你要要以一个学习的学生的从零开始学的这种姿态去学习，而且他不认可你之前学过的东西。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吧，譬如说我们做了很多年护士以后，你肯定打点滴这件事司空见惯，就是你一定能上手嘛，然后如果有打点滴，你是不是就要去做嘛。但是我当时我说我也很会打点滴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诧异，说你还没有拿到我们手术室的认定，就我们其他的人没有认可你为什么要做，而且你没有资格做，然后这种很多很多。包括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譬如说你知道那个手术做完以后有一些器械要怎么分类，哪些是要扔进感染器械，有些是那可燃垃圾，它有严格的分类嘛。当你知道这些以后，有一个另一个新人，他可能比你后来，他问你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回答了他，你就做错了，因为你不是指导护士啊。那你去以你非指导护士的身份去教别人的时候，就是一个禁忌，类似于。然后后来我还因为这，对你介意了，然后后来我还因为这些小事常常被那个。我的指导护士就是提醒，他甚至就很凶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教他们，然后如果你去教他们，你就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然后你也就是你违背了很多规则，就类似于这种小事这种现象嘛，在红十字医院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您在这个日本的医疗界已经摸爬滚打这将近10年了。您觉得从您的这个见闻还有跟周围的人的交流来看，这种等级森严然后对僭越看得很重的这种现象很普遍吗？
我了解的在红十字医院里面是非常普遍，是一个传统。但是在其他医院没有，然后手术室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吧，因为我了解到红十字医院的病栋里面的护士，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比较更加的随和，不会像手术室这样子有这么严厉的上下级关系，有这么严厉的就是差别。譬如说你是三年的手术室护士，跟你是5年的手术室护士， 他的差别都不一样，就讲话都要很注意分寸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有一个默认的潜规则，就是你譬如说你前两年都是一个手术室护士，一个学生的姿态嘛，那么在这前两年里面，最好就是你是一个无声的一个海绵，你只是吸收，但你不要释放你的任何声音出去。对，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在大阪红十字的手术室是这样子的。
比较压抑哈。您当时有没有碰到过其他的一些职场霸凌，比如说是这个言语上的暴力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就是具有侮辱性的那种霸凌，有遇到过吗？
有，太多了。其实就刚刚杨老师你也提到，就是这个职场霸凌，我们通常会理解就是什么要给你一巴掌啊什么的，或者是推你两下打你两下这样。在医院不会有这样的。日本医院的职场霸凌主要是软暴力，我觉得就是言语暴力，他否定你的人格啊，或者是把你的能力及就是很夸过度的贬低你的能力，然后或者是让你做一些跟你能力不及的事情，譬如说我是一个护士，那让我去打扫卫生啊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会把你孤立起来，因为日本他们喜欢是一个团体的嘛，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你必须得在这个团体里你才会被接纳，但是如果你被孤立起来的话，其他的人也不会就是跟你在一起，大家把你孤立变成一个孤岛，然后你慢慢的就失去了一个职场的信心，这样呢会被比较多。对，我觉得是一个会比较折磨一个人的内心吧。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看到非常从头到尾看到的一个职场霸凌，是我的一个同事，然后他是接近40岁才考到的护士资格，然后他以前也在那个塔卡茨基在高贵的红十字医院工作过几年，工作过一两年吧，然后后来因为他小孩的教育，他到我们医院的红十字医院来工作，然后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也很正常的一个人，就讲什么都听什么，然后你没有反驳什么，但后来他就慢慢的就被同事孤立了。我听说是因为那个指导护士跟他讲的事情，他总是记不住，然后那些护士就会说他，就会说你怎么，我怎么上次刚刚跟你讲过的，你怎么又忘了，或者是他又递错器械了，然后就他这种犯错越来越多以后，他就慢慢的不愿意跟那些人交流了，然后他也被人孤立了，然后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指导护士就会去传他的坏话，然后把他孤立起来。他跟护士长也谈了几次，后来护士长觉得他无可救药了，然后他们就在背后人身攻击他，说他有那个发育障碍，然后说他。对，然后就是说他不知道，就说他很笨嘛，然后就最后他就是完全上班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就他眼神里没有任何的光芒，然后他就觉得压力很大，后来被辞退了。他被辞退还很戏剧，他辞退之前护士长跟他谈了一次话。就是跟他说，你现在这种状况，如果留在手术室，什么都做不好。然后现在给你两条路，要么你就去那个养老病栋，做护士，然后从下个星期开始就上夜班，因为他有小孩，他不能上夜班。反正就提出了一个他不能够实现的一个要求，然后给他转职嘛，调职。然后要么就是你下星期就立即离职，然后他两个，他就觉得，就是被医院给逼走的，然后他也没有选择去那个养老病栋，然后就离开了。
哇，那这个还是就是我听起来啊，这职场霸凌好像一般都是， 就本身这个被霸凌的人可能也不是完美，但是对方会揪着一点点小细节就会一直这么打压，然后把一个其实很小的事情可以演化成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就是捏着这个找着这个软柿子使劲捏，是吧？
对，嗯，对，刚刚您提到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就是会被软包的对象吧。嗯，就是从我的观察里面，一个是不太懂规矩的，就刚开始来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套路来的这种故事，就你怎么讲你都不改，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刺头一样，然后就跟大家树敌了，大家就孤立你。第二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性格比较软弱，还有就是他可能学习的速度没有跟他同期的那些护士快，他可能会偶尔记不住什么东西，然后这种就是认为是属于残次品吧，叫职场残次品，容易会特别容易受到霸凌。还有对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要么你很强势，要么你很能干，要么就是你唯唯诺诺，就别人讲什么你就听什么，然后不要反抗，这两种人是比较多的。
所以看来这个日剧日本的电视剧没有骗我们啊，确实是这样的。OK，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原来看了一个特别有名的电视剧叫这个半泽直树，里面就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日本大的企业的他想开你的时候，他不会直接把你开除，会把你发送到一个偏远的一个什么犄角旮旯里面或者没人愿意去的一个办公室，然后就等你最后自取其辱，你自己都觉得待不下去了，你自己主动辞职。你刚才说这个例子好像也是这个，他没有主动把他开除，而是要把他发配到一个就是他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他就不能 work it out 的这么一个 situation， 然后让他主动的去含着带着这个耻辱感而离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吗？
这是一个方式吧，就是很普遍，好像这是一个，就是他觉得你不太适合待在这个部门的话，会选择的，会比较惯用的一个方式。
我说是针对日本文化呀，因为那个半泽直树讲的是银行业嘛，然后我之后又看到一些其他行业的好像也有这种例子，然后现在你又说了一个医疗行业，是不是日本的文化就是这样，就是他很少直接把人就直接开除，而是通过这种流放的方式，慢慢的让人就淡淡的出了这个视线。
我觉得这个不是传统，它是一个那个劳动法规定，事业单位不能解聘正式员工，就是你任何理由你都不能，除非他犯了就是违法了。但是通常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种现象，它其实没有违法，它只是不能够赶上，就是不能符合这个医院的或者是他的事业单位的一些正常的工作内容，他不能做好。然后，他包括你劝退都不可以，你是不能够劝你离开。但是他们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给你调一个不招人喜欢的部门，或者还有一个就是给你减薪。他有一个那个劳动法里有一个就是减薪范围在法律允许的，就比如说你减薪到20%，这个范围，如果你接受的话，那你继续在这部门工作；那如果你不愿意，就是被减薪，就是会被要求你就会离开了。
所以我有个大胆的推论呢，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职场霸凌啊，包括这种流放制度，它其实不是因为，或者说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劳动法导致了他就谁解雇的这个权利被大大缩小了，所以慢慢的那个人们就发现，哎，那我就晾着你，我就每天让你感到很难受，让你最后自取其辱的去离职，是你觉得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在里面？
我觉得有，我也比较同意，就是您刚刚的这个观点，也是我在职场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吧。
哇，原来是这样。那您给我们讲一下，因为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很难避免的。尤其像您说的一样，就是 一开始初来乍到或者是刚进入一个大医院，人都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很难做到十全十美。如果你被职场霸凌的话，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式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去应对这个事情吗？
就是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新手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假如你有一天发现你可能成为这个被霸凌的对象或者是被孤立的对象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好好考虑两点。第一个就是你留在这里的意义，就如果真的有的话就继续留，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然后我讲一下我是怎么去使自己逃离这个不好的环境吧，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阴影。因为我4年前决定来横直志的时候，我就想要不要做一个普通的护士，我想要让自己变得不一样。所以我在发现我也同样的因为一些性格啊还有就是工作上的瑕疵被人孤立以后，我就在观察。我第一个是我观察周围做的比我好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尤其是比我后来的人是怎么超过我的。然后我就知道了，他们刚开始都是把指导护士讲的话全部都听进去了，而且就是即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同一件事情处理完全不同方式的这种指导护士的意见他们都听下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吸收别人的意见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私下来要去学习。因为像手术室里面他很多手术术士，譬如说你做一个剖宫产手术，还有就是一个小到一个阑尾炎的切除手术，这种手术的话那个指导护士他不会跟你讲这个手术是怎么进行的，你必须得要自己下来先去学习。然后要先准备好，就是他可能会就是现有的学习资料你自己得要下来学之后，然后他在教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就要把自己的基础功扎实好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学日语，我觉得红十字因为他有一个他是跟二战，他二战以后就是一直是他以前是一个战争医院嘛，然后后来又跟那个日本的那个皇室天皇一起奋斗过的，所以他们有很强的荣誉感，然后也有很严格的这种等级，他们对那个是语言的要求很高。我觉得主要是在医院里面换作就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以后，就是他很注重对语言的遣词造句，所以后来就特别注意我的日语发音，还有叫做礼貌日语的用法吧。然后我发现这个真的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非常介意你是外国人，然后如果你但是跟他们讲话都是用那种平语，也就是譬如说像我跟您这样子普通的那种讲话，他会觉得你僭越了，那你就去改变自己，就去学习，就去学习礼貌语，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这种礼貌的状态，使自己有一个谦逊的这种姿态吧，放低自己的姿态去学习去吸收。
但是如果你已经被霸凌了，然后你进入了恶性循环，你看就像刚才你举的例子一样，你越被霸凌呢，别人就越不愿意带你玩，然后就把你孤立起来，然后又不愿意教你东西，然后你的自信心越低，就你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种孤身在海外或者是异国他乡奋斗的人来讲的话，怎么样去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理比较好呢？
我觉得该反击的时候还是要反击的，不能一直都是被人踩在脚下。我在这个期间我也想了我要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去学医疗翻译，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们会的中文或者英文，他们日本人不会，所以 我也花时间去学了这个，然后相当于说重新在手术室树立一个自己的亮点吧。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会去跟护士长谈判，我会去跟那个就是欺负我的护士就是会去跟他硬刚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护士他一直对我有意见，然后那次是做那个耳鼻喉，我稍微讲一下哈，是一个鼻窦炎的手术，那会儿正好也用一个锤子去锤那个鼻梁骨，那个里面的骨头。然后通常这种医疗行为的护士是不能做的。然后我当时在那天正好只有一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要求我就请我帮他做嘛，我就帮他敲那个锤子，我就问了他，我说我可以做吗？我说你确定吗？我问了他，他说可以，他说你赶紧给我锤，给我敲一下。真的是的，不好意思。然后我旁边那个护士那天就是他一直针对我，他看我敲了以后，他就说庆生，你怎么能够做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你违法吗？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当时就在想，就明明你也看到了，你也听到了，然后医生也说了，你也得到了许可，而且这种是就是属于我们手术室规定的，就是可以免责的范围的一件事情嘛。但他就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跟我讲，还在护士长背后穿小鞋，然后又他隔三差五的又找我，就他连续三天都在讲这件事情。后来我就很生气，我就在他又一次跟他一起上手术的时候，我就说你赶紧给我闭嘴吧，而且你知道你现在已经是职场霸凌了。然后他当时镇住了，他因为他可能没有想到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就是给他扣帽子，然后对他后来就真的没有讲，而且我还跟他很正面的跟他说，如果你再跟我这样子的话，我会把有的事情写成一个报告，交给人事或者交给护理部，让你就是永远都不能在这里工作。然后他后来就真的闭嘴了。在到之后在最后的剩下这两年，他跟我讲话都特别特别客气，很小心很谨慎。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非常非常感激你分享这么一个宝贵的个人经历给我们。因为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当然我没有像你一样这么勇气直接硬刚，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已经总结出规律了，它就是捡软柿子捏，它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不停的捏的。所以你有一天你会发现莫不如你就不当一个软柿子，然后你会发现不当软柿子可能你就不会被针对，然后可能就能打破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了。比如刚才你勇敢的站出来，让他知道了你是一个会反击，然后你是会维护自己权益的人，这样的话就给了他很大的阻力。那有的时候他可能说那些话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外国人，就像你之前说的嘛，你之前你也不是一个次次都会为自己出头怎么样的，但是那种情况就会让人感觉哎，有机可乘，我为什么不来欺负你一下呢？或者说可说可不说的为什么不说你一下呢？现在呢你反击了，包括你之前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私立医院也是，你去跟这个劳动省什么厚生劳动省去说了一下，别人就发现哎，原来你是可以反击的，你是可以注重自己的权利的，然后他反而会收敛一点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经验教训吧。我觉得对于在美国奋斗的人来讲的话也是特别的有用的。有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是欺负你他觉得你不知道你的权益是什么，但你一旦告诉他你知道你的权益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对方都会收手，因为很少有人是完完全全的坏，他可能就是就顺道的坏一下，他觉得这个既然可好可坏为什么不坏一下，就人性的那个险恶面，他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种就是心理变态的，你只要给他一定的阻力，他其实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我非常喜欢你刚才分享的这个策略。那么陈同学，我想问你一下，你经历了这么多，你在日本也奋斗了这么多年感觉有快乐，然后也有这种比较委屈的被霸凌的经验，你作为一个前辈来讲，你会推荐 比如说此时在德阳又有一个护理学校的学生也在憧憬着来日本工作，你这时候给他的建议会是来日本工作吗？还是说会给他一些其他的建议？
我会吧，我会希望我后来的后辈的护士，如果在计划来日本之前先把日语学好。然后像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让大家知道日本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哪些被欺负或者说被看低的这些现象的场景，然后尽量绕开这些地方。因为当你绕开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在日本做护士会比在中国做护士要轻松很多，就是你的职场环境会特别单纯。因为大家工作了以后吧，就没有人会在你休假的时候打电话说叫你过来加个班啊，或者是让你就是上完夜班之后第二天去上白班，这种就绝对不会有。然后我们对，然后我希望的是我的后辈的护士能够把专业学得更好一些，尤其是日本，你在了解日本它是属于一个这样不容易包容的职场的情况下，先把自己强大起来。在刚开始的话也最好更加谦虚的姿态去学习，因为当我们知道了，当我们学会了跟他们一样的能力以后，就没有理由再看低你了。而且就是我们本身也具有跟他们比他们更好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哈，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我们更加愿意去接收外面的文化，还有更加的包容。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将来一直从事护士，或者是去做在日的外国人的医疗援助什么的，我们都会比日本人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只要跨越了这个屏障，跨越了这个文化的障碍，还有这个职场的这些现状，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做不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是我的一个期愿吧。
好，谢谢。那您将来有计划回到中国再继续事业上的发展吗？
我如果回中国的话，我不会做护士，然后我目前的计划是在日本工作。然后我现在其实我也在考虑我的职场转型吧。我觉得一直做护士的话，因为你毕竟是外国人嘛，尤其像在红十字医院，他对管理层的培养，他只会培养他的日本红十字系统出来的护士。然后像其他的大学医院的话，他只会培养日本人。很少很少会有中国的护士能够进到管理层，所以对我来讲进日本的管理层也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对，我们也要在适当的时候考虑转型，做份更加符合中国护士的工作。
那是啥？网红？
不是，没有。你太幽默了。
没有，开玩笑了。因为这个我看到好多这个人最后跟我说转型什么，最后都是成为 influencer 啊、网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也在想这个啊？时间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显得有时候很可笑。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可以重来的话，你觉得什么事情你会做的不一样呢？
对，就像您刚刚讲的，时间是不可以重来。我也想过很多遍，如果我重新回到十年前来日本考虑的，还是会选这条路，可能会不一样的，也算是在杨老师的频道圆梦吧。我觉得其实我最开始不是想要做护士，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会儿一直想要去考医生的。然后因为高考前生了两场病，然后一场意外，然后我父母就把我的手套伤了，然后就在医院住了一月，然后等我回去学校的时候都只剩一个星期就高考了。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那一年不要回去，在五一的时候不要回家的话，我可能还可以就是换一条路。
对，你因为你也听了我很多期节目了嘛，我可以告诉你换一条路
你如果在国内你也不一定混得非常好，但当然你有可能混得非常非常好啊、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说你在国内要考上医科大学这个事情就 OK 了。作为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人，我可以告诉你那远远没有结束，这只是更一个开始。 OK 啊、谢谢，再次感谢陈同学的做客我们节目。那么啊、我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呢能够为那些在生活学习还有工作上经历一些挫折，遭遇职场霸凌，或者是对一些不公现象很不满同学给一些启示。那么我们选择不了我们的父母，选择不了很多事情，但其实我们的职业呀，我们的工作呀，还有最后我们去应对这个事情的选择，其实是一直我们是有的选的。所以大家再想一想这个陈同学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也想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帮我们在节目做一下宣传，分享在朋友圈里，或者是分享给周围的人啊、在 B 站、Apple Podcast、Spotify 一些平台上啊、多多少少给我们打个五星啊，或者是留个言什么之类的，这样会给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今天呢已经耽误了陈同学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录制这个节目，那么我还是想最后再次感谢陈同学为我们录制这个节目。
没有，谢谢杨老师给我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还有讲我的故事。我觉得很多在日本工作的护士肯定多多少少会在工作几年以后对日本的职场失去很多信心。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给大家一个另外的一个参考吧，希望大家不管是在中国工作，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然后不断去发现自己，去克服自己的困难，克服自己的缺点，然后成为一个更好的更优秀的护士。也谢谢再次谢谢杨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